我们从第五章，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九节读起。我们把五章读到都读完，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配七印，有人配展开配观看书卷，我就大哭。犹大支派的事，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掌权书卷揭开其印，我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金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祈求。全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再念一节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四章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让我们聚集在你复活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今天在这里仰望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给我们一个人明白的心，人听的耳朵。愿主的名得着荣耀，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恩典的手中，也把我自己和弟兄们都一同的仰望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在历史历代中兴起许多他的仆人来侍奉他的旨意。主耶稣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明白他的心，能够因着主的爱能够起来学习来服侍神。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荣耀的呼召，这样的抬举，我们应该感谢主。但愿我们能够配得着这样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在历史中神曾经所使用过的仆人们，他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的学习来侍奉神。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和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怎样的服侍神。我们知道神恢复的工作世界在真正的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家乡是一个拜偶像的家乡，有人说他的父亲就是造偶像的。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听从神的话，他的父亲也和他的侄子罗德也和他一起离开了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哈兰，在那里亚伯拉罕的父亲就去世了。亚伯拉罕就带着自己的侄子罗德来到迦南地。有许多人说亚伯拉罕这样做不太完全，神叫他要离开本族父家本地，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为什么还带着父亲和罗德呢？但是亚伯拉罕他已经离开了迦勒地的乌尔，离开本地，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我想多带两个人也没妨，神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他的父亲就去世在半路上，他的侄儿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想亚伯拉罕这样子做是合乎人情的，神也是允许的。神没有在圣经里面责备亚伯拉罕有这样做。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在那里过寄居的生活。亚伯拉罕也在那个地上慢慢的昌盛起来，但是神要兴起一个环境。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是有智慧的神，他是饥荒临到迦南地，
亚伯拉罕就离开那个迦南地，到了埃及，因为躲避饥荒。但这一段时间里，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她容貌俊美，法老的臣仆就跟法老说这件事情。后来他就把他带到宫里去，神的手加在这个法老的身上，降灾在法老的家。但是法老在这以前因着撒来，就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的金银、牲畜、牛、驴、奴仆。这事以后呢，法老见这样事，就把花篮撒来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罗德就回到迦南地。当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的仆人之间彼此的相争，罗德的仆人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彼此相争。他们为什么相争呢？是因为那个地太小了，容不下这么多的牲畜。亚伯拉罕对侄儿说，我们的仆人不能彼此相争，不能争吵，现在在你面前，你要往哪里去，你先消手。罗德看见约旦平原那里的地非常的美好，像神的伊甸园一样，罗德就带着牛和羊，他的一切的财物离开了亚伯拉罕，往那个地方去，索多玛和美拉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从此身边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我们想到他带着罗德出来，罗德也是有用处的。我想神做事的都是非常奇妙的。罗德是一个义人，他住在那个地方，天天那个罪恶里面很大，他天天为这些人愁苦，心里发愁。我们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居住，那个地方有一个王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做了像埃及法老所做的事一样，亚比米勒也把撒来带去，想要他成为他的妻子。神在梦中夜间告诉这个亚比米勒，他说你是个死人啊，他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就申辩，他说我是正直的，因为他不是说他是他的妹妹吗？他是这么说的。那亚伯拉罕他就找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干嘛这样坑我啊？你说他是你的妹妹，险些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就把撒拉还给了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时候，他说他第二次，亚比米勒来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两个人来到这个家了，带一些仆人带到这个迦南地。但是神祝福他，他日渐昌盛，连这个希拉这个王亚比米勒带着军长来找，有一天来找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啊，我要给你立约， 叫你的子孙啊，叫你的后代不要欺负我的子孙孩子和子孙。亚伯拉罕就起誓跟他立约，他们就离开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地上生活。说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亚伯拉罕在这地方居住，那神接下来要怎么样的带领他呢？我们翻到启示录，创世纪。这个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那块地的地方有五个王，是一个联盟。有四个王，也是一个联盟。罗德所住的地方就是多罗门，所多拉啊，索多玛王也是一个很大的王啊，在那里。结果这四王和五王打仗，五王打输了，结果所有的东西人啊都被四王给掳走了。有一个人来报告亚伯拉罕说，你的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儿罗德被掳了，他赶紧就组织了他的联盟。亚伯拉罕，你和那里的联盟有几个，三个联盟就一同的去出去，带着亚伯拉罕带着300多个壮丁，家养的壮丁出去与他们打仗。我们读圣经，平常是感觉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就是信心的祖宗，但也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蛮有才能的一个人他就四王那么多，他的和他的联盟一同和这个四王打仗。亚伯拉罕像个统领的将军一样的，他分队，要他们分队来攻击这一些四王，并且在夜间来攻击他。亚伯拉罕还会打夜战，还会带领他的这一些人和四王打仗结果亚伯拉罕得胜了，所有的财物啊人啊都拿回来了，罗德也救回来了索多玛王见到亚伯拉罕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所要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去，都可以拿去。亚伯拉罕说，你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要，我都不要，你一针一线我都不要，免得你说我亚伯拉罕是靠着你发财了富有了。但是我这几个带来的同盟，这三个人，他们的仆人，他们所吃的，他们所要是该给他的，你要给他，你要给他。在这件事的亚伯拉罕得胜以后呢，有一个人来见亚伯拉罕，大家还记得是谁吗？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希伯来书也讲到他。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麦基洗德拿着饼喝酒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这位神的祭司撒冷王在这里提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 不是你得胜的，是神叫你得胜的，是天地的主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亚伯拉罕得到提醒。所以我们有什么成就，不要把自己归功到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在这里为主做些什么事情，应该归荣耀于神。圣经中创世纪中有三次记到一件事情，这是以后啊，这是以后，就是我今天所想给他们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三件的事情。当创世纪写到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虽然是得胜的，但是他毕竟是人很少啊，敌人是在那里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他们势力应该是非常大的。神知道亚伯拉罕你心里的光景，神就来对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呀。如果有盾牌就不怕有矛了，是吧，可抵挡的。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可见亚伯拉罕这一段所走的路，神是喜悦的，神没有对他说这说那，都是咱今天的话，都是合乎神心意的，合乎神心意的。亚伯拉罕很聪明，亚伯拉罕很会抓住，很会抓住神，神来见他也不是没有目的的，神就是要让亚伯拉罕，你有什么请求啊？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还要赐为我什么？我没有孩子啊。这是他提醒神了，神在哪也不知道啊，神早就知道了，是吧？神在这些事上都有他自己所定规的旨意，但是亚伯拉罕需要有一个向神的呼求。这就是亚伯拉罕啊，他的确是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他就说了，他也把很诚实的把自己要自己的心思告诉神他说，你所赐给您，我没有儿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四个人，以便以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在我家中所生的就是我的后嗣。他把这些思想和意见摆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神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神呢，领他走到外边，指着天说，你向天观看数数天上的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想，一个孩子都没有，神却把他拉到外面去看星星，很浪漫。但是神说，你数数吧，这数得过来吗？是吧，天上星星数不过来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时候亚伯兰成为信心的祖宗是这时候开始的。亚伯兰信神的话，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是神说，你的儿子要像天上的星一样。亚伯拉罕信相信。亚伯拉罕 信耶和华，他就再不让求，神就以此称他为义。亚伯拉罕还有一件事情，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你，为要将地赐给你为业。我们都以为他的父亲领他出来，不是，是曾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一路平安的到了今天神所要赐给他的地。这时候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拉罕看重神所给他的启示，为了更确切，我怎么知道这地要赐给我为业呢？这把神给问住了吗？神说，好，你去预备一些东西，三年生的母牛，三年生的母山羊，三年生的公羊，还有一只斑鸠雏鸽。亚伯拉罕取了这些来，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把他们劈成一半，掰开，对着开。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下来，亚伯拉罕睡着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这时候神给他更多的话语，告诉他将来的事情。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想他还没醒过来，怎么说啊？就在异象里跟他说话，这就叫异象。有的时候不是你醒的时候他对面跟你说，你睡的时候神给你说。他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呢？神说，你要确切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必刑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这是神来预见他。亚伯拉罕得做两件事情，从你肉身所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并且神告诉他这个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也把一些事情提前的交代给亚伯拉罕，告诉他你将来的子孙要到埃及，在那里住400年，那地的人要苦害你，到第四代你要回到这里，并且带着许多回到这里，许多的财物回到这里，神的应许。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听见神所应许给他，从他身所生的才算他的后裔。那撒拉知道自己不会生育，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做你的妻子。亚伯拉罕就从撒来的使女得做一个儿子，撒来就因为亚伯拉罕怀孕了。但是这个夏甲没有感恩他的祖母撒来，反而看不起他，那撒来就苦待他，他被苦待的没有办法， 就逃跑了，就离开他的祖母。但是在路上神就遇见他，神就对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吧，伏在他的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就是听的神听见的意思。后来夏甲就回到就回到他的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泉下，伏到他泉下。到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是86岁，86岁，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神向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显现，当他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神这时候给他改名字，亚伯兰嘛，亚伯兰是做多人的父亲，但是神说：“我要叫你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多国的父那个名字应该配上去，是吧？那就叫亚伯兰，亚伯兰就多国的父的意思。那撒拉呢？撒拉也给他改名字。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再叫撒来了，他的名字叫撒拉，我必赐给他，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也要他也要做多国的母。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上喜笑起来，喜笑心里喜笑，喜笑欢喜的快说，他心想了，100多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神说不然。神说 yes 啊，英文说 yes 啊，中国说不能。你妻子撒来必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他做后裔永远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呢，我也应许你，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必生他做12个的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给你生撒拉必给你生以撒。神说完话就升到天上去了。有的人说亚伯拉罕这段时间非常的失败远离神，因为神那么长久不给他说话他生以斯玛利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我想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读了神的话，神也照样祝福以斯玛利呢。神没有一句话责备亚伯兰，而且亚伯兰照着神的话去做亚伯兰听了撒拉的话就同意撒拉的意见。撒拉说：“我给你的我的使女夏甲给你。”你给他为他生一个儿子立我的名使我得益处。神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件错的事，我想这是神的祝福。 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好像是失败的生活，但是神对他说，17:1那里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因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说呢？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不是说亚伯拉罕你从前过的生活是不完全的，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经历更大的一些试炼，所以他提醒亚伯拉罕，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因为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以亚伯拉罕要到达到他完全的旨意的里面，完全的旨意的里面。后来三位天使啊来访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看见他们就接待他，但是他们要往索多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所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是神的朋友，所以可以证明亚伯拉罕那段时间里还是敬畏神的，还是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所做的都蒙神的祝福，只是神要带领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有的时候神所说的话说到一半啊，从你身所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但是他说从以撒所生的才算为你的后裔，以撒是撒拉所生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带领我们非常的奇妙，他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在那里。当然罗德是坐在索多玛而没了，后来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好像觉得他两个女儿和他所生的儿子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但是你想想看，在主的家谱里面有一个人是谁呀？女孩子是谁呀？路德吧，是吧？路德，说路德从波阿斯生而为的，是吧？那可见神有他的预备，神有他的美意在哪里？我们只有低头敬拜。只有低头敬拜。我们再看一处啊，也是到了一处，就是亚伯拉罕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索多玛和梅拉的事情，就是在22:1，这事以后，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可能我说的快了，那是在21里面，亚比米勒又来找亚伯拉罕，所以他说你看凡事都看见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啊，神的保佑。所以你要告诉你啊，告诉我，可我立约，不要欺负我的孩子和孙子啊，子孙。亚伯拉罕同意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啊，亚伯拉罕也把井取回来啊，给他一些，给那个给亚伯拉罕办好这些手续啊。那这事以后呢？这件事以后，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这就我觉得很奇妙的，就神在一些事情发生以后，神就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进一步的带领。这时候到22:22的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啊，我在这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献为燔祭。”啊，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话做了这件事情。后来他看见一只绸羊啊，被扣在那个灌木丛中。就用那个羊啊代替了以撒，因为神说你不要害这个啊，你不要害了这个童子 亚伯拉罕做完这件事以后，这是个大事啊！神对亚伯拉罕有个表态，于是亚伯拉罕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啊，敬畏我了，是敬畏你，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的。”所以亚伯拉罕做了一件神非常满意的事情啊！神并且祝福他，盖一次说：“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做一个神的仆人，要听从神的话。这事以后呢？这事以后啊，又发生一个，又有一件事情啊，是亚伯拉罕应该记住的啊，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这事以后，就是在创世纪第22章。20节那里说，啊，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加密给你弟兄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啊，长子是乌斯，他的弟兄是布斯、亚兰等等，啊，他的母亲是基姆利。但是最后一句话，波士顿生利百加，啊，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给他生了。好几个啊孩子啊，他生了好几个孩子。那其中呢，波斯利呢生了利百加啊。这时候以撒还很小啊，还很小啊，出生啊。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神早早的就把这件事告诉他。后来我们就看见说亚伯拉罕家里也发生了一件事，撒拉去世了啊，去世了。到24章的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就叫了一个全业最老的老仆人来告诉他一件事啊，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腿下水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啊，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中的女为妻啊，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仆人就说，那女子如果不来怎么办？那亚伯拉罕严严地告诉他，亚伯拉罕仆人还有一点想法，他说，我是不是带着孩子去那里啊？但亚伯拉罕就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地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本族的地，对我说，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就可以从那里娶一个女子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善若驴子不肯来，我给你起的事就无干了。所以仆人就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跟亚伯拉罕大腿要起誓啊。这个老仆人呢，我们也要看看这个老仆人。这个老仆人呢，年老啊，但是他一点都不糊涂。他就从主人的家中取了骆驼，带了许多金银啊，还有一些宝物，就带着他的仆人到迦勒，去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地本家去了啊。他傍晚的时候呢，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我想也要走10天嘛，或者怎么样，因为骆驼也不是很快啊，而且也是沙漠。他就停在城的门外啊，天将晚到了，神就带领他走到拿赫的城去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懂得走到拿赫城去，是神带领他，或者这个老仆人是老早就跟着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那个地方啊，他就走到拿赫的城。刚才我们练了一段圣经，不是拿赫给他生了好几个孩，生和 他也生了好几个孩子嘛，那其中他有个孙女啊，是利百加，利百加。这个老仆人说，这个是耶和华，他去向当祷告，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神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啊，我今日遇见，使我遇见好机会啊，我现在站在井旁，城里的居民的女子啊，居住的女子啊，就带出来打水啊。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拿给我水喝啊，请拿下你的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但是老仆人说还没完啊，请喝，他还有后面的条件。他说，他还说，就是我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个女子就做你预备给我仆人以撒，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啊。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说，耶和华神啊，我现在来到井旁啊，你给我，神也带领他到的时候也正是时候，不是傍晚，不是黑夜，不是中午，是傍晚。傍晚的时候是那个地方的人出来打水啊，打水，你知道在沙漠里打水是要走的比较深的地方，所以因为他就中国的叫坎儿井，新疆就有，我过去在新疆待过，但是我没见过坎儿井。后来知道那里的人因为从雪山流下来的水啊，它如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里蒸发量很快，很快就没了。它所以要挖一个洞，挖一个洞呢，你要取水呢，要走到下面去啊，所以打上来。啊，这个女子，哎，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就出来了啊。利百加是就是波斯利所生的，是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本家的人啊，本家的人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姊妹们名叫利百加的，有吗？啊，没有，应该有吧？为什么要叫利百加呢？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啊，但是老仆人还没有说要娶个容貌很俊美的人，但是就是说，神啊，如果他我跟他说给他水喝啊，他就换下来给我水喝，并且他说主动的说给我骆驼喝，我就啊，他就是你所预备的。这个利百加就来了啊，小仆人就赶紧跑上前去，请你给我水喝。哎，他不是就把坛子给他，他是手拿着坛啊，拿着装水的器具啊，给他喝啊。他主动说，我不但要给你喝，我还要给你骆驼喝啊，并且让他们都吃足了，喝满吃足了。哎呦，我觉得很感人哦，很感人。利百加真是不但，所以这时候好像圣灵在圣经里所记的，迫不及待的说他是容貌极其俊美的人。他不但外面是极其俊美的，里面也是非常可宝贵的。你看一个女子，陌生的人，他给你水喝，他还要给他的骆驼喝。你说一头骆驼能喝多少水呀？一头的骆驼，我想要喝了100公斤也没问题，或者几十斤没问题的，因为骆驼有的时候在沙漠上，它还要吐一点水给那个过沙漠的人喝，它会喝的很多的很多的。那喝满的时候，它的驼峰就肥起来了，因为那是装水的地方。我们看见利百加，真是一个好女子，好女子啊！神赐给亚伯拉罕啊，神所带领的何等的美好！他看见说这一位女子。我们看见说他不但长得美，他心灵更美啊！他能够，我想到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说，有人要你走一里路，好像这个老仆人呐，试验他啊，给我点水喝。有的人说，你这沙漠来到跟你人情不熟的，很辛苦的，要跑到下面拿水啊，那你喝吧。但是不是他很有礼貌的给他喝，喝了还要主动说给那些骆驼哥哥们的四头骆驼一个一个都喝饱啊，那是一面看见他的心是何等的好 啊，何等的善良一位女子，何等懂得啊，能够帮助人，帮助人。而且她身体很好，是吗？有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但是弱不禁，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她能够打水打给骆驼那么的喝，也有强壮的身体呀。啊，神所拣选的何等美好，给以撒。我们为着这些，我们真是感谢主。后来仆人就给他金子银子啊，金黄手镯带到他身上。他回到家，哥哥看见了，哦，他就说的这些故事。拉班他的哥哥就赶紧出来带他们到他的家里。那老仆人就把他的心意向他们说了，他说要请他们吃饭，要叫他们吃饭。他说不要先吃，我要把事办完以后，我才能给你做这件事情。啊，他就说，我主亚伯拉罕，我神呢，得到耶和华许多的祝福，非常的富有，啊，并且把所有的家业都赐给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他说。对不起啊，我念一段圣经吧。仆人就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啊？”他说：“我是加密和拿赫之子波斯利的女儿。”所以老仆人就把金环戴在他的手上、鼻子上，并且随后。老仆人就低头向耶和华敬拜，神敬拜，他称颂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神，因为你引导我走合适的路啊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弟兄的孙女，给我主人儿子为妻。现在你若以诚实慈爱待我的主人，就告诉我啊，或也告诉我，或向左向右啊。拉班就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了利百加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娶人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敬拜，拿出金器银器给他们家里的人啊，给家里的人。但是第二天仆人没做好这些事情，他们就不吃饭啊，做好事情他们就吃了喝了睡了。第二天起来，但是我们要走啊，请你打发我们走。利百加和哥哥对和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说，请让女子啊多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再走。仆人说，耶和华赐给我通达的道路，求你不要耽误我，打发我们走回我们主人那里去。利百加他们就问利百加愿意吗，利百加说可以，他就跟着利百加，就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去回到了，回离开了本家了。我又想起一段的话，一圣经，你若忘记父家，耶和华必喜悦你。利百加是一个非常顺服神旨意的人，我相信他里面有神的感动啊，知道他神差遣这位老仆人要把他带到迦南地区，他也没有见过以撒，但是他却愿意跟着仆人回到迦南地区。他听见老仆人所向他们做的见证，他心里就相信啊。我想利百加在我们身上也有许多可学习的地方，学习的地方。我再讲一个仆人，大家都熟悉的大卫。大卫王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一想到大卫，就是那一件事情。但是大卫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大卫后来打死的哥利亚，以色列的妇女就唱歌， 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此扫罗就嫉妒他。大卫做事非常的精明啊，以色列人都觉得都喜欢他，都喜欢他。但是扫罗因为出于嫉妒，他就开始逼迫大卫啊，大卫就离开扫罗逃跑了。有一次扫罗追杀大卫啊，结果他自己需要啊有些事情需要方便一下，就跑到洞里，结果大卫就藏在那个洞里和仆人。大卫割下他的一片衣襟啊，身上的一块衣服布料衣襟，大卫心里就有点自责。旁边的人说，这是好机会啊，神把他交在你的手里啊，把他杀了。但是大卫说，他是耶和华所膏的，我不能杀他。后来大卫就出来告诉扫罗，你为什么来追杀我，你不要听坏人给你的旨啊，挑唆啊，我不过是一个跳蚤一样啊。扫罗看见大卫这样子，他就觉得也吃亏，他说是我不义，你是公义的啊，将来你的国啊必归你啊，你不要欺负我的子孙啊，也是那话。大卫就向他起誓，但是扫罗听了还是不死心啊，他还是要去追杀大卫。他后来又带着很多人啊来追杀大卫。大卫后来神使他扫罗那些人都沉睡啊，大卫就到他的营中和一个他身边的人到那里。那个人说，你一枪给他插下去，他就不就死了吗？大卫照样说，他是耶和华所膏的，我不能害他。大卫就把他的水壶和枪就拿走了。后来他就告诉站在，后来他醒了，大卫就告诉他，你过来拿这些啊。扫罗也很自责啊，啊，他说我还是很自责自己。大卫后来就离开那个地方，他再也不追杀大卫了。所以从这一些的神的仆人的光景中，我们能学习一些什么呢？我们就学习他心中所有的美丽，他们敬畏神，敬畏神。大卫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他爱神。扫罗做王那么多年，他从来不过问约柜在哪里，大卫一做王他就要寻找约柜。但有天推罗王为他建香柏木的殿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是做王的。哎，他做着做着做王了，他没有把神给忘记掉啊。他说，哎呀，我住在这天花板的房子里，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他有心愿意要为神建造一个殿。神深深地摸着神的心，神没有叫他殿做建殿，却叫他的儿子所罗门建个殿啊。但是大卫在许多艰难的里面，为神积蓄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啊，为了建殿所用。所以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总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所做的都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神的教会中的一个肢体，我们要学习来服侍主。神所注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所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这些忠心的仆人，在圣经里所记载的，刚才早上摩西也分享到撒母耳啊，都从他们身上看见可宝贵的东西。圣经把这些人物写在那里，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来服侍神，这是神抬举我们。我们实在不配来服侍神，也不配蒙恩得救，但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们。那我们服侍神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才能， 所以我刚才念了一段圣经的时候，神呼召我们，约翰福音说，若有人来跟从我，若有人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天父都要，我父必尊重他。哦，弟兄姊妹们，何等美的事情，我们能服侍神已经是是一件非常预格的恩典了。但是主说，你服侍我，神还要报答我们，还要奖赏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如何来侍奉神呢？神马太福音就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的生命不能拿来用侍奉神的，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永生新的生命，那需要是用那一个生命来服侍神，我们要受着圣灵的引导来服侍神。我们盼望我们在基督里要渐渐的长大啊，学习来服侍神，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主。但是我还要讲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才是神最忠心的仆人，最完全的仆人。主耶稣，神告诉他的心意啊，他要来到地上来做救赎的工作。神说，你要来做一个人啊，在地上做一个人就要死啊。主愿意降卑他自己，愿意道成肉身啊。他降生在什么地方呢？他降生在马槽。主说，我愿意。他降生在做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是一个小地方，人都看不起，人说拿撒勒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好东西的，有什么好的呢？他要到那里去，他愿意降卑，愿意被人看不起啊，他还要死在死啊，还要死在最痛苦的死的中，钉在十字架上啊。人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啊，何等尊贵荣耀啊，人要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他也愿意，他愿意为人成为咒诅，他要人戏弄他，他也愿意啊，嘲笑他，遮住他眼睛，打他的嘴巴，告诉他谁打你啊，他受羞辱。我们的主实在是配得尊贵荣耀，他从至高愿意降为自卑，只要是父所要求他的，他都愿意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神的仆人要谦卑啊，要谦卑，要降卑，不要啊，好像慢慢的人服侍神了，我们就骄傲起来了啊。我们要谦卑。我们再读一段以弗所书，我就结束到这里。以弗所书说，我们被囚的，我为四章一节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愿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格罗菲利比说你当有耶稣的心为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建造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神心意中最大的事情，父给主耶稣最大的礼物就是教会。但是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是否彼此的相爱，能够彼此的赦免，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宽容，我们不苛刻的待弟兄，我们能够体贴弟兄的软弱，让我们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啊。主保罗问主说，你能赦免我，赦免我弟兄七次行吗？主说不是七次啊，七十个七次啊，就是我们要赦免我们的弟兄。那你知道圣经中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欠了主很多很多的主人很多很多的金银， 主人说你要卖掉你的儿子妻子啊来还债，他就苦求啊这个主人，主人就怜悯他，赦免他一切的债务。但是他到了门口就看见那个欠他十两的人，他就抓住他的脖子，那个人说求他，他不肯，他把他放在监里。这件事就他的有人就告诉那个主人，主人就把他抓起来，他说你既然没有这样子，我就把你一切所有的你还清了才能，把他关在监里。无怜悯，没有怜悯，他也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怜悯。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都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圣经中说配呀、啊、配呀、啊、配，就是说你的行为你所做的很配合乎神的心意啊。我们要做一个配的人啊，不做要做一个不配的人。我们在这里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对神的事漠不关心，我们对教会也不愿意了解，对神也不愿意认识，那怎么行啊？是不是啊？我们要极力的追求更多的认识主。我就用这些话来劝勉我自己和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合意，一同啊兴旺主的福音，让我们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让这个地方成为主能够安息居住的地方，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神居住的所在，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赦免孩子的罪，我若说不清楚的地方，有错的地方，主啊，你求主你更正我。愿主你自己祝福在这里的聚会，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许多你所兴起的美好的见证人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让我们也忠心的在地上学习来服侍你，忠心与你做一个清心的人，好让我们常遇见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